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7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遭到中国的攻击，台湾会战斗到底。在一日之前，中国军方宣布中国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练兵活动将会常态化。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三在外交部会见外国媒体的时候说，如果有需要打仗，他们会打仗，如果有需要自卫到最后一日，他们会自卫直到最后一日。吴钊燮说，台湾会增加军费，并且决心强化自己的军事能力。他说，保卫台湾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将会想尽办法提高防御能力。他说，美国的决策人应该是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可能攻打台湾的危险。即将卸任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今年3月对国会说，中国可能在未来6年内攻打台湾。被任命接替他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灰利洛上将也说，中国武力攻台的威胁是迫切而且巨大。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一发表海军新闻发言人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日前在台湾周边海域的训练是海军组织的一项例行训练项目，但同时宣称中国海军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的活动。中国视台湾是有待统一的一个省，并且明言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在有关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美国正寻求与盟友和伙伴进行讨论，以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由于中国的人权纪录，目前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斯科特说，他不支持抵制这次的冬奥会，并且呼吁拜登总统提出在美国主办2022年奥运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拜登政府在有关冬奥会的计划的时候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想法是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和盟友进行密切的磋商协调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正在与盟国讨论是否考虑联合抵制的时候，普赖斯说，这个是他们当然希望讨论的事情。他补充说，他们当然明白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亦都符合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他表示，拜登政府仲未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决定，但他对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注，包括中国在新疆进行他所说的种族灭绝。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三说，日本未有同美国磋商可能共同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此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有关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美国正是寻求与盟友和伙伴进行讨论，以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由于中国在新疆等问题上的人权纪录，西方目前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格外谨慎。东京将在今年夏天主办奥运会，如果现在就宣布参与有关抵制北京的冬奥会的磋商，中国可能会先发制人，抵制东京奥运会。此外，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紧密，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可能招致日本的商家遭受中国的强力报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智联会主席李卓人和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参与2019年831港岛游行案星期三开审。综合香港媒体报道，案情指称在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下，三名被告仍然与他人进行游行。杨森和李卓人更加带领示威者高叫口号和指挥交通。黎智英、李卓人和杨森已经在开庭前承认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在庭上表示认罪，但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强调历史将会宣判他们无罪。法官决定将案押后到4月16号与818维园流水式集会案，即是8月18号反送中集会案一同判刑。李卓人和杨森获准保释，黎智英则是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继续还押。据了解，这是15名泛民涉及4宗反修例未经批准集结案的第二宗。黎智英、李卓人、李柱铭和何俊仁等多名的民主派元老上个星期因为反送中运动维园8月18号流水式集会被裁定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罪成。中国当局宣布以分裂国家罪名将两名遗族前新疆官员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中包括前自治区司法厅厅长和政法委副书记希尔扎提巴吴东。 新闻社4月6号的报道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浪涛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这项的宣布，并且说巴吾东曾经是唆使、支持和纵容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公开宣扬民族分裂思想，促使宗教极端思想急速升温。报道未有提到法院几时对两位前官员作出审理，但是说被告认罪悔罪，未提出上诉。美国指责中国当局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但是北京辩称收留这些人是为了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台湾的新闻自由度高但是信任度低，容易受到中国影响是他们民主的威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在中共的灰色地带威胁升高之下，台湾人为何能够还继续可以保持乐观。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十二港人案，李宇轩被控国安法等罪是首次现身法庭，支持者就担心被安排官派律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十二港人案之一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三月底在深圳刑满出狱之后被遣返香港。他在香港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等三项的罪名，在星期三首次到法院提堂。今次李宇轩返回香港完成14日隔离检疫之后首次出庭应讯。李宇轩表示明白所有控罪，不作保释申请，还押到今年的5月18号再次提堂。警方派出了多名手持重型武器的警员在法院门外戒备，有支持者在法庭外说警察将李宇轩营造成重犯一样，但其实李宇轩在香港面对的国安法罪名是未审先囚，又担心他被安排官派律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十二名去年八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的香港青年，包括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八人，因为偷越边境罪在深圳盐田法院被判监禁7个月，他们3月22号在深圳刑满出狱，分批被押解回香港，由警方国安处负责接收。30岁的李宇轩早前被正式落案起诉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埋串谋协助罪犯无牌管有弹药合共3项罪名。案件3月底提堂的时候，由于未完成隔离检疫，由大律师罗达雄代表出庭。当时罗达雄对李宇轩被还押在哪里和哪个委托他担任代表律师等，在法庭外以不便透露详情拒绝回应记者追访。李宇轩的妹妹4月初接受香港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他只是由新闻报道中得知事件，又表示罗达雄不是家属委托的大律师。案件星期三，即是4月7号再次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处理。完成14日隔离检疫的李宇轩首次出庭应讯，身材瘦削的他着白恤衫戴深色眼镜上庭，外表斯文精神不俗。他出庭的时候多次望向公众席，公众席亦都有人向他挥手。控方在法庭上表示，李宇轩面对的首项控罪指他在2020年7月1号至到今年2月15号期间，在香港串谋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的前助理 Mark Herman Simon、律师助理陈子华、有揽炒巴称号的 刘祖迪等人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为。第二项控罪指李宇轩2020年7月某日至到8月23号期间，在犯下上述罪行之后，知悉或者相信他有罪，串谋黎智英、陈子华等人在没有合法依据或者合理辩解之下，协助李宇轩离开香港到台湾，而意图妨碍拘捕或者检控李宇轩。第三項控罪指李宇軒2020年8月10號在他位於沙田希爾頓中心的住所裏面無牌管有232枚使用過的催淚彈、7枚使用過的海綿彈和38枚使用過的橡膠子彈。李宇軒用廣東話回應表示，明白三項控罪，不作保釋申請，亦都放棄每8日到法庭一次申請保釋的權利。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5月18号再次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之后会转到高等法院原讼庭审理，期间李宇轩需要继续还押。代表李宇轩的大律师罗达雄、事务律师陈天立星期三都有到庭。陈天立在法庭外被传媒追访，被问到李宇轩怎样联络他，怎解不联络家属，以及怎样看待自己被视为官派律师等问题。陈天立强调他自己绝对不是官派律师，又表示当事人的意愿是不想透露任何信息。记者再三追问陈天立怎样接手本案，他拒绝回应，亦都有记者问他怎样证明自己不是官派律师，他回应因为他自己知道。对于有记者问陈天立究竟是哪个委托，陈天立不断回应，我都好难做，唔好逼我，逼我都系咁。对于大批记者追问陈天立系点样接触到李宇轩，点样收律师费，边个支付律师费，有冇接触过李宇轩嘅家属，李宇轩睇嚟精神好好，点解要还押小榄精神病院，作为代表律师有冇提出过抗议等问题，陈天立喺法庭外一概冇回答。他和罗达雄坐私家车离开法庭的时候，被大批记者追访，场面一度混乱。警方派出多名手持实弹长枪的警员在法院外戒备。载住李宇轩的囚车离开法院的时候，多名支持者高呼加油等的口号。到法庭旁听支持李宇轩的香港市民 Hele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警方派出这么庞大的警力押解李宇轩出庭，他觉得很荒诞。
我觉得很夸张，就是我坦白说我都没想过今天是会这么大阵仗，很荒诞，我觉得整个香港现在真的很荒谬。刚才你见到都这么大个女我都没见过有这些系咯，即系揸住实枪嘅警察咁企晒喺度，系咯，好夸张。
Helen 质疑警方将李宇轩营造成重犯一样，但佢认为其实李宇轩同埋黎智英等喺香港面对国安法罪名嘅疑犯，都系未审先囚，佢感到好难受。
可以睇到出，除咗阿李宇轩，譬如黎智英咁样，即系你都会睇到系。好似即係好嚴重啊！佢係營造到佢哋一個好似即係十級係啦，即係好重嘅重犯咁樣咯。即係但係要記住咯，即係佢哋未審已經係坐緊，未審先囚緊咁樣。咁即係好似今日咁樣，即係你搞到咁大陣仗。咁頭先喺個庭又話佢係涉嫌即係同黎智英一齊勾結外國勢力咁樣，即係你會覺得。呢啲事情係好難受，你係要慢慢即係喺度睇住向呢啲事情日日喺香港嗰度上演咁樣咯。
Helen 表示一直有關注李宇軒提堂嘅新聞，佢擔心李宇軒喺非自愿之下被安排官派律師，質疑中國大陸嘅司法程序延伸到香港。
擔心啊，即係可能好似佢啱啱翻到落嚟咁樣，咁其實係即係你一路睇嗰啲新聞報道，其實真係你會諗係咪而家楊光司法延伸咗落嚟咧咁樣，即係會擔心嘅咁樣。咁同埋我覺得，如果既然即係佢屋企人話齋，即係佢有通過信嘅時候，咁點解突然間落到嚟又即係又唔見屋企人咧咁樣？咁當然啦，咁而家啱啱開始即係嗰個入法律程序。咁就真系唔知道中间系有点样嘅咁样。
提前退休嘅教师余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首次到法庭旁听支持李宇轩，担心佢喺审讯过程可能受到不公平嘅对待，尤其系可能被安排官派律师，同香港过往嘅司法程序完全唔同，担心律师嘅背景都好有问题。
就係話佢官派律師嗰個問題，即係話又唔即係嚟咗香翻咗嚟香港啦，大陸嗰啲唔冇辦法啦，翻到嚟香港見唔到家人，揾咗去小欖，官派律師家人開頭就話接觸唔到嘅，咁究竟係咩事咧？咁即係其實即係同我香港以前嗰啲嘅做法係完全唔同嘅，即係我哋喺報紙度睇到咁嘅情況啦。即係無論你係你話係反政府嘅報紙係咁樣講，連建制派嘅都喺度即係質疑緊佢嗰個律師，話佢個律師啊曾經係即係俾人釘過牌啊，佢個律師行亦都係有問題啊。點解會揀一個咁樣嘅律師嚟咧？即係覺得嗰個律師嘅背景亦都好奇怪咯。
余小姐又表示，在法庭旁听先至了解到李宇轩被控无牌管有弹药，只是一些使用过的催泪弹、橡胶子弹之类，认为控方绝不手软。
咁头先听到佢讲就话，佢嗰个持有呢一个非法嘅弹药咧，原来系即系系啲用过嘅催泪弹啊，嗰啲橡胶子弹啊，各样嘅嘢。咁即系可能喺香港嘅法律嚟讲，系呢个都系一个犯法嘅。但系个问题系，即系佢而家就有得告嘅，佢就会即系点讲啊？即系就唔会轻手去惩罚一个人。同埋你睇到而家咁样枪林弹雨，都唔知道发生紧乜嘢事。即系我哋即系非常之不满咯，可以咁讲咯，系。
由李宇轩妹妹早前开设嘅 Andy is missing 嘅 Twitter 专页喺开庭前大约两个钟头发帖文表示，由于家人已经成功接触到李宇轩 ，Andy is missing 嘅专页会暂时告一段落，并且感激大众七个月嚟嘅支持。帖文又表示，随住法律程序展开，佢哋唔会再回应关于李宇轩嘅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几久之前去到福建考察，要求两岸关系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去大打所谓的温情牌。但是相隔一日呢，中共又派出了20架次的解放军战机去骚扰台湾，创下了单日最高架次的纪录。有分析人士就说，这些都印证了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当中所提到的灰色地带威胁，表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呢是有日益加大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湾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日前发表最新版四年期国防总检讨 QDR， 首度新增应对灰色地带威胁专章。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军事领域来讲，灰色地带意指避免直接发生战争的一个缓冲区域，就非军事领域而言，则指混合战，包括心理战、法律战和舆论战三种的战争，现在已经将它提升叫做认知作战。除此之外，好像是黑客攻击的资讯战、选举干预、经济强制以及各种的机缆侵扰的试探和威胁，都是属于灰色地带的行为。专门出版军事书籍的台湾辽源出版主编欧兆威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目的就是要动摇台湾内部的这个民心士气，甚至是包括国军方面；二来就是来消耗国军的这个战备，侵蚀台湾这边的国家安全。以他这样子做的话，主要比如说认知战、资讯战，还有这个军机啦，还有船舰的这个骚扰等等的方式。
灰色地带的目的是要动摇台湾内部民心士气，甚至是包括国军方面，二来是要消耗国军战备， 侵蝕台灣國家安全，而佢中共咁樣做主要係認知戰、資訊站、軍機船艦騷擾等等嘅方式。軍機幾乎每日都嚟，甚至漁船過去都經常會包圍外島，而家甚至會嚟到澎湖等等。呢啲都係佢哋中共採用灰色地帶嘅方式嚟到威脅你台灣做判斷，睇下你點樣去應對，進而去消耗你嘅士氣同埋國家預算等等。一啲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25日去到福建考察，佢喺聽取福建省委同埋省政府工作匯報時，要求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就被認為是認知戰的一種方式。通、惠、情成為福建近年對台促融的主要論述。另外，在中國兩會期間，美軍印太司令戴維森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甚至大膽明確地提出台灣是中國野心的一部分，解放軍可能會在未來6年內攻打台灣。儘管如此，台灣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60%的人認為中國不會攻台。為什麼解放軍軍機的威脅之下，台灣人還能夠這麼樂觀的呢？台灣國際戰略學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今年3月共同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63.3%的民眾認為中國不會攻打台灣，77.9%支持兩岸開啟對話，61.1%的人認為美國對台灣的防衛和幫忙是別有用心，想利用台灣。在另一份中華亞太青英交流協會3月做出的民意調查都顯示，76.1%的人支持兩岸恢復交流，有75.8%贊成在對等尊嚴下促成兩岸對話。兩岸分析人士表示，除了多數人相信美國會保護台灣的因素之外，絕大多數台灣民眾都希望兩岸加強交流並接受兩岸融合的觀念，甚至默默等待中共政體會有改變的一日。這樣亦都突顯了美中台三方在對台灣民眾的認知作戰上其實存在著誤差，值得警惕。不過，台灣燎原出版主編歐兆威則認為，台灣人的樂觀反映出民眾對蔡英文政府信心，但料敵從寬，遇敵從嚴，應對單位一定要事先做好準備才能夠鬆容地應對威脅。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表示，台灣人認為中共不會武力攻台是出於美國會保護台灣的安全心理，以及對台灣海峽的天險加重共軍攻台的難度的考慮。在他們看來，即使中共使用飛彈將台灣炸毀，對他自己都沒有意義。另一個原因就是，在中國人的戰爭觀裏面，將不戰而摧人之兵視為上策，因此不使用武力就能夠達到統一是中共的最高目標。相同的，台灣受到中國文化影響很深，只要台灣不進行法理台獨，中國不至於會使用武力來到達到統一的目的。黃坤義認為，台灣人在認知上相信中共的促融和統是真的，才會有美國將領示警，亦都影響不到台灣人民的認知。可能是說美式宣傳沒有好像中式宣傳來得那麼有效。
中共他多年来不断地在宣传和平统一的这个概念，深入台湾人民的人心，深入台湾人的一个认知里面，认为说中共是希望以和平来统一，而不是用武力来统一的。
事实上他这个所花费的钱呢、是很省的，相对于军事武力准备那是差太大了啦。
他说中共多年来不断地在宣传和平统一的概念深入台湾人的人心跟认知里面，中共希望以和平統一，而不是用武力來統一。認知戰所花費的錢是很少的，相對於軍事武力的準備差得太大了，所以中共用最便宜的方式達到和戰目的。以備戰來說，中共不必打仗就能夠達到和平或者是和平統一的目的。認知戰是最便宜簡單的一個方式，認知戰基本上就是一種大內宣大外宣的做法。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黄海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人看问题的方法和台湾人在观察方法和结论上并不相同， 美國軍方的憂慮可能只是純粹軍事上的估計，而台灣民眾的樂觀則出於綜合性因素。黃海良提出三項觀察，
比如說主觀上台灣社會呢，大概他对大陆的一些这个了解啊和认知啊，这个多年来的一些政策上的了解呢，他知道这大陆现在并没有改变，比如说这个和平发展总体的这个主题。
他说譬如主观上台湾社会对于大陆的了解和认识，多年来的政策，他们知道大陆并没有改变和平发展主题，亦都没有放弃同台湾融合发展的方针。譬如最近習近平主席到福建去講，要以情促融，以惠促融，都是在度講融合發展。至少官方未有經常講非和平統一，仲係喺度講緊和平統一。我覺得台灣同胞社會對呢個係有感觸噶，所以佢哋認為大陸主觀上唔會短時間內就改變或者係放棄基本嘅方針。黃海良表示，第二點就係台灣人對中國嘅客觀認知上。認為中國本身就有很多經濟與社會問題要先解決，不見得會將台灣放到最優先處理的位置，因此在中共現有的能力和條件之下，不一定要在五或者是六年之內完成統一的追求。第三點呢，則是台灣民眾對於美國的態度仍然存指望，認為美國可以牽制中國，而中國會顧及到美國，而不敢輕舉妄動。以上三種的主客觀因素綜合起來，才會令到台灣民眾覺得美軍六年攻台的講法並沒有那麼嚴重和危險。這一點可能會跟美國軍方的想法和判斷有一段距離吧。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說，中共的宣傳對台灣看似是一件負面的事，實質不然的。台灣部分持統派觀念的人還是會對中國的強大而感到與有榮焉，但接受這種宣傳的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這些人並不相信中共極權政體會永遠統治中國。
以歷朝歷代的那種政權的改變來講的話，這種集權的一個制度能夠維持多久也是很有限的啦。一百年两百年已經算很多了，中國人七十年了，我們再給他一百年好不好，也差不多了啦。所以這個政權自然會改變的。
如果以中國歷代朝代嚟睇，能夠統治一百或者二百年已經好耐㗎啦。中共而家執政七十年，仲能夠維持幾耐都係有限嘅。再俾佢一百年啦，都差唔多啦。呢個政權自然會改變。至於對近八成嘅台灣民眾希望恢復兩岸交流，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黃海良認為係好可信㗎，因為兩岸民間嘅交流同官方互不交流嘅僵局正好相反，實際上亦都反映出老百姓想要拓展交流局面。黃海良話：兩岸老百姓嘅交流亦都擋唔住，民眾感受到交流係往好嘅方向發展，否則如果越交流越差嘅話，亦都唔會有人贊成啦。黃海良仲話：佢並唔認為中國嘅外宣能夠超越美國嘅外宣，亦都唔認為台灣嘅社會同埋輿論會能夠輕易地被中方或者美方去牽住鼻子走。佢表示，台灣知識界睇美國睇得更多，中國嘅講法入到台灣之後亦都不盡然就會被接受，主要仲係因為台灣知識界睇到美國種種美國優先嘅實際做法之後，認真覺得台灣被當成係一粒棋嚟到利用，台灣人好聰明㗎。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則表示，有六成台灣人認為美國係喺度利用緊台灣，亦都顯示出民進黨政府親美抗中嘅目標並未真正成功，否則台灣人應該要覺得美國是真心的盟友，而不是利用台灣才對。而且有這種利用想法的人，可能也包括了去年817萬票投給蔡英文總統的一大部分選民。黃坤義說，這正好說明美國宣傳中共會攻台的威嚇力度恐怕太過強了，以至於台灣人覺得每日生活得很好，為什麼美國每日要跟我們說中共什麼時候攻打台灣呢？而且美台在宣傳和認知作戰上是否有誤差，以及台灣主政者和人民之間的認知是否存在很大誤差，值得深思。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发布的人权报告在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并没有可信的报道说台湾当局限制媒体自由，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通过对台湾的媒体母公司在中国的利益对他们施加影响。为了惩罚被认为过于批评北京当局的媒体，中国会在那些媒体的记者入境中国的时候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观察人士说，台湾新闻自由度高，但是信任度低，假消息充斥主流和社交媒体，中国亦是利用这个弱点通过媒体影响台湾的政治，这个是台湾民主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3月30号发布2020年各国人权报告，在关于公民自由中的言论及新闻自由部分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通过对台湾传媒母公司在中国商业利益的压力去影响他们。台湾记者说，他们在发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时面临困难，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曾经施压在中国有营运的台湾企业，叫他们不要在发布这种内容的台湾传媒上做广告。为了惩罚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或者行动过于批评的台湾传媒，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那些的传媒的记者入境时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或者拒绝他们入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为者亦都对台湾记者的电脑和手机进行网络攻击。报告说，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显著营运的旺中集团以刑事诽谤罪控告金融时报驻台湾记者直佳林，明显是报复他写了一篇报道揭露旺旺集团台湾传媒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之间的协调。报告亦都提到，无国界记者称旺中集团的法律行动是对一名报道可信的记者滥用诽谤罪诉讼。在国务院的2020年人权报告中，直佳林被控诽谤一事还是审理当中的状态，不过这宗案件已经在最近被撤销。这宗案件起因是直佳林在2019年7月17号的一篇报道中说，旺中集团属下的中天电视和中国电视两间电视台近年来大量报道有关韩国瑜的新闻，催生了一股强大的韩流，在帮助韩国瑜赢得到2018年11月高雄市市长的选举上功不可没。报道援引旺中集团旗下中时电子报一名记者的话说，他们各台办每日都打电话过来，他们不会介入每件事，关心的主要是两岸关系和中国相关的话题，他们对报道的角度有发言权，亦都能够干涉首页的编排。中国时报和中天电视随即发表声明，指控金融时报有关报道是恶意中伤的假新闻，并且在台北地检署控告直佳林涉及诽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时亦都在一个声明中，针对直佳林关于旺中集团传媒在新闻采编上听命于中国国台办的报道表示，有关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并称这个是民进党政府在这里通过外国传媒炮制谣言。就在直佳林之内，路透社在2019年8月份报道说，中国政府付款几间的台湾传媒让他们刊登有关北京的正面文章，例如宣扬中国政府吸引台商计划。这些报道虽然以一般的新闻方式去呈现，但实际上是中国给钱刊登的新闻。报道称，中共各台办设立专门公司作为与台湾传媒联系的中间人，这种收买行为据称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旺中集团对直佳林的控告在今年初撤回的，原因不明，台北地检署在3月11号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件案件的撤销引起一些美国人士及传媒界的注意。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玉伯在推特上说，旺旺中时集团对直佳林的虚假控告被撤销是一个好消息，直佳林对台湾的报道一般都非常好，并值得支持。直佳林曾经担任会长的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发表声明欢迎这个消息，声明说，这宗案件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去提出， 即佳林只是在報導公眾關心的事務，這是一個台灣法律怎樣以誹謗罪去恐嚇傳媒從業人員的例子。聯誼會呼籲台灣政府確保在台灣的記者能夠在不受到這種恐嚇的情形下工作。台灣傳媒報導，黃仲集團是在今年初撤回訴訟的，原因並不清楚。較早前在去年的12月，黃仲集團旗下的中天新聞台因多次違規，被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駁回換發播出執照的申請，引發極大爭議。反對黨國民黨指責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侵害新聞自由，意圖以寒蟬作用使到傳媒噤聲。不過一向在全世界範圍為新聞自由發聲的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在一個聲明中稱 NCC 的裁決並沒有侵犯到新聞自由。無國界記者的表態令到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的。該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三月中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捍衛台灣傳媒自由的視像討論中，對無國界記者在中天新聞換照一事採取的立場做出說明。他亦都提到台灣傳媒自由受到的挑戰。艾偉昂說，無國界記者在中天新聞台一事的確做出了不尋常的評估，由於該組織對全世界的標準都是一致的，對台灣的標準亦都適用於其他的地方。我們說重點是在於無國界記者的宗旨是什麼呢？就是信息自由。信息的意思是指事實，是新聞事實，不是意見自由，亦都不是表達言論的自由。他說，如果中天新聞一直都是一個意見頻道，或者是一個政治頻道或宗教頻道，他不認為 NCC 會認為他的營運有什麼問題，問題就在於他是一個新聞頻道，新聞頻道應該報導事實，不是報導傳媒擁有者的意見，不是報導一個政治陣營的意見。所以當他屢次表現出未能報導事實，他就並沒有做到一個新聞頻道應該做到的使命，或者是他在這裡偽裝信息以便服務某一個政治陣營。他已經成為一個宣傳頻道，而不再是一個新聞頻道。艾偉昂說，現在談論的並非是 NCC 對中天的裁決是要檢制言論的問題，而是他在處罰一個應該報導事實信息的新聞頻道。他說，很清楚地 NCC 已經好幾次都未能夠完成這個使命，台灣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拿西方的新聞自由來作為藉口。艾偉昂說，新聞自由並不意味著沒有規範，每一個民主體制都有必要基於公眾利益而對傳媒加以規範，正如各個經濟領域一般，否則就變成叢林法則，否則就令到傳媒老闆擁有權力，這個是不能夠被接受的。艾偉昂指出，台灣新聞自由度在無國界記者組織2020年世界新聞自由度的排名中位居43，比2019年的42倒退了一名。它仍然算是新聞自由度不錯的地方來的，但是台灣的新聞信任度卻只有 24%， 在民主體制中算是非常之低。這個已經成為台灣民主的主要威脅，因為中國正在利用這個弱點試圖通過傳媒來影響台灣的政治。根據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2020年對40個國家和地區調查所做的數位新聞報告，雖然中國大陸持續對一些傳媒施加經濟及政治壓力，台灣的傳媒環境在亞洲地區仍然是最自由和最具競爭性的其中之一，但台灣的新聞信任度只有 24%，在全球40個調查國家與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三，只是高過法國和南韓。報告指出，台灣的新聞信任度低是因為台灣人民經常暴露在主流和社交媒體的假信息中，在傳媒品牌中最受到信任的是公共電視台，最不被信任的傳媒就是中天新聞台。與中國大陸有強烈聯繫的網絡通常都受到信任越少的。雖然台灣民眾對傳媒信任度不高，但是艾偉昂也表示， 台湾传媒拥有者无意去改变制度，因为传媒可以支持特定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在拥有权力之后亦都不会要求改革帮助他们得到权力的传媒。由于这个原因，无国界记者曾经多次呼吁台湾政府和立法委员对传媒做更好的规范，因为台湾传媒拥有完全的自由，对人民并没有好处的。当传媒拥有者在濫用他们的传媒自由时，无论是哪一个党派对民众都没有好处，他是台湾民主的威胁。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及台湾与印太地区项目经理祁海立说，台湾一直都在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扩张的前缘，中共早就利用台湾传媒来改变关于中国的叙事，很多国家的产业和企业都受到中共压力去改变他们关于中国的公开声明或行为。事实上，目前就有一个针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影响力活动，但台湾很早就开始了，也都经常受到这种压力，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警觉到中国的影响力活动以及他对传媒的威胁要来得更加早。他说，在2018年台湾的地方选举及2020年总统和立委选举时，台湾就非常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亲中的传媒去支持他所偏好的候选人，并分化和抹黑他不喜欢的候选人。这些亲中传媒当中的主要疑犯就是中天电视及他的姊妹频道中视，后者目前还在持续播出中。祁海立说， NCC 驳回中天新闻频道换发执照的理由与其不实或不平衡的政治报道有关， NCC 称中天的新闻评论和所有权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这两次选举时更加是这样。中天新闻台去年12月12号因播出执照到期未有被换发新照而停播，其上诉亦都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驳回。这个是 NCC 自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拒绝一间电视频道换发执照。 NCC 主委陈耀祥说，中天违规事项明确，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外部干预对新闻制播的影响，该委员会七位成员一致决定驳回中天换照的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近期披露，美国打算结盟南美国家，筹组一个多边联盟，去共同对抗中国庞大的远洋渔船在他们的沿海、全球海域过度捕捞所造成的生态浩劫，以及不公平的商业竞争和强迫劳动等等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有关报道。
观察人士说，上述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未来如果顺利组成，将是继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内的南美四国在去年11月结盟之后，另一个抵制中国远洋渔业从事非法、未通报以及不受管制捕捞行径的升级行动。Axios 引述一名不具名的政府高层指出，美国政府跨部门的数个单位，包括国务院、海岸警卫队、海军情报办公室以及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正在审视这个联盟的提案。鉴于拜登总统已经列出优先的施政项目，其中包括与盟友和伙伴深化合作，以共同对抗美国在经济和国安上面所面对的挑战。报道说，美国政府认为这个联盟应该会受到南美国家的欢迎，以联手向中国施压的方式来到严格执行捕捞的标准。不过美国政府都担心片面的施压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弹，并向美国实施对等的反制裁，例如中国通过新法以报复美国对数家中国科技公司所制出的制裁。美国之音向白宫发言人沙奇求证，沙奇虽然没有直接指明中国，但是他说，
It is a challenge and a part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呢个系美国密切注意嘅挑战同埋问题，响全世界部分海域过度保留嘅问题。美国嘅国安团队当然会密切关注追踪呢个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人文系助理教授哈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由政治结盟的角度来看，这个联盟的倡议应该相当可行，因为美国一向在国际渔业的相关规范组织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南美国家的参与意愿亦都非常之高，特别好像厄瓜多尔等国一早就对中国渔船掠夺其沿海渔业资源的举动怨声载道，而希望有所抵制。不過他警告，由務實的角度來看，要在廣大海域有效監控規範數千隻漁船的作業是非常之困難的工作，因此他說這個倡議可能很難執行，特別是中國面對國際社會不斷的指責和指控，其遠洋漁船的規模依然是持續擴大，可見合作的意願並不高。
If China were not to cooperate in these,
阿爾教授話：如果中國對此類倡議採取唔合作嘅態度，亦都唔積極打擊非法保留，代表其他國家只可以對具有商業價值嘅漁場加強巡邏工作。不過，浩瀚海域嘅範圍之廣，難以想像，因此該倡議聯盟中嘅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就必須投入好多海軍同埋海岸警衛隊船隊，以便有能力向呢片海域加強巡邏，揾出非法保留嘅船隻，並將佢哋繩之於法。阿爾教授寫有美國中國漁業鬥爭旨在取得世界的主導權一文，他認為以史為鑑，中國很可能正在仿效美國過去的做法，透過龐大的漁船實現外交目的並擴展對外的國際影響力。他在文章中說，特別是二戰以後直到1950年代的後冷戰時期，美國利用所謂的漁業外交來到建立一個對美國友好的國際秩序，並且在國際上面結盟以對抗蘇聯。當時美國向盟國例如日本的船隊提供了豐厚的漁船補貼，美國亦都對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冰島提供優惠的關稅，令該國出口到美國的鱈魚更加具成本競爭力。他說這些都是漁業政治學。在此前提下，他認為這個是美國會視中國的遠洋漁業為一大威脅，可能亦都是中國基於背後的政經目的，並未展現出政治意志力終結遠洋船隊非法保留的原因之一。阿爾教授說，不可以將漁業保留和其他與政治和經濟的目的分開來看，以史為鑑，很多國家會毫不猶豫地利用漁業來到達到更大更重要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目標，中國亦都不例外。相較於美國的遠洋船隊只是有不到300艘船，國際組織估算中國的遠洋船隊為全球最大，應該有高達17000隻船在全世界各海域一網打盡，進行掠奪式的保留，而且侵入很多國家200里內專屬經濟區的非法保留行徑時有耳聞。另外有傳聞說，中國船隻經常卸下辨識旗式作業躲避監控，引發中國與南北韓、菲律賓和南中國海周邊國家、非洲以及南美洲等多個國家的緊張關係。2017年20多位中國船員在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島外非法保留數千條哺乳類的鯊魚，導致他們在厄瓜多爾分別被判處1到4年不等的刑期和近500萬美元的高額罰款。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多次指責中國掠奪性保留， 他说北京的行为导致海洋环境恶化，中国应该停止不合法的捕捞和破坏渔业管辖权的行为。不过中国方面就反驳说，中国对远洋渔船违规违法的行为零容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去年12月初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严格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已经加入的多边渔业协定下的义务，全面履行船旗国义务，执行港口国措施，实施严格的远洋渔业监管，加强国际合作，在共同打击非法捕鱼和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中国渔业管理实践和国际法要求完全一致，中国严格依据有关区域渔业组织管理措施向相关公海区域入渔，船位监控等方面措施严于国际标准，里约表现在各渔业组织均获好评。依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有近3000只远洋渔船，于2019年的捕捞量为217万吨，比2018年下降了 3.9%， 而2019年的总产值达到243.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远洋油钓的捕获量预估占全球捕获量的 50% 至 70%， 规模庞大。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会长黄宝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远洋渔船的规模不可能上万。他说目前批准作业的只有178间公司的2701艘船，每一艘船都受到严格的船位监控，而且没有一艘船是采取对鱼类生态破坏较大的底拖网或者双拖网的作业模式。王宝信说，
我们的2000多艘渔船有在公海的，有在固阳县的，这是第一。
我们2000多艘渔船，有些在公海作业，有些有护洋性。我们施行的是全方位的监控，就是说对公海的生产渔船是每个钟回报一个船位，发现有违规的或者偏离航道的，我们会即时联络企业和船长通话，要求作出书面解释。关于国际上对于中国 IUU 捕捞的指控，黄宝先说，中国政府已经出台法律制出严格的惩罚，而且亦都向国际社会承诺，至少在14/5期间捕捞的规模不会增加。他说在一些渔业相关的国际组织中，中国亦都时常因为里约表现良好而受到称赞。不过黄宝先亦坦承，
我们承认有三无渔船的存在，
中国的确存在三无渔船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极力打击的对象。但他说因为这些渔船并未登记在案，所以很难掌握他们的行踪，确实有监管不足的问题。三无船舶是指没有船名、没有船号、没有船舶证书、没有船籍港的船舶。黄宝先提到，他们正在做努力消灭这些三无渔船。台湾妇女工会总干事李冠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远洋渔船船员在公海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官方和渔业协会所宣称的合法捕捞情况有所出入。他说中国有太多三无渔船在公海作业，而且很多都是属于老旧的木头船、铁壳船，甚至是早期的双拖网作业的渔船。这类渔船滥捕的模式有助于渔获量，但是对于海洋资源或者鱼类产卵场的伤害太大，已经是各国积极要淘汰的船只种类。他说一般而言，中国船很早就会停在渔场的周边等待渔季的开始，例如在日本周边 他们经常前往大陆棚，甚至入侵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去捉底栖的鱼类，令到日本政府好头痛。而且中国的船队太庞大，上船甚至有海上的民兵护航，赶都赶不走。另外，李冠廷说，据台湾船员转述，这些中国船只很多都是透过小船进行海上转运，将海上的渔获分批就近转卖到其他港口，所以中国船队根本不需要入港卸货，亦都可以规避管制。虽然海上转运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因为时常被滥用，因此国际保育团队呼吁各国就此发出禁令。除了非法捕捞的问题之外，李冠廷说，中国近年将渔获视为战略物资，倾国家力量支撑远洋渔船，例如渔船用油和渔获的价格均由政府补贴，造成各个渔业之间不公平的商业竞争。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近年经常利用外交实力和很多国家进行入渔合作，掠夺渔权，令到中国渔船可以合法入驻邦交国的渔场捕捞。例如由33个岛聚组成的太平洋岛国格里巴斯，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是全世界最大的渔场之一。格里巴斯原先同台湾签有渔业合作协议，但是被中国2019年叫长脚后，成为格里巴斯的渔业伙伴，享有当地捕捞的渔权，对小国如台湾的渔业很不公平。李冠廷说，
中国的渔业公司在当地可以用这些所谓的渔船的执照在那边作业了。
中国的渔业公司在当地可以用所谓的渔船执照作业，包括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状况。中国的外交部会帮业者去海外寻找渔场，然后将渔船送到当地作业。李冠廷认为，中国的渔业太庞大，核准船只登记不透明，存在不少黑数，而且中国的港口多，本来就不易监管，加上中央渔业单位的人事规模不大，所有管理政策和命令由中央下放到地方之后，中央鞭长莫及，很难切实执行。李冠廷和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的执行长川特都认同，中国近年来积极修法，展现打击非法渔业的决心。例如中国去年四月修订渔业法，建立全面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和措施，包括强制性船位监察、公海转载管理和促进公海游鱼养护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亦都建有黑名单体系，对于违规作业的船只和船员，依法撤销渔业执照3-5年等。川特说，这些都是很正面的发展，但他呼吁中国需要全方位打击远洋渔业的 IUU 行径。他透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远洋渔船船队的海上作业缺乏透明性，国际保育团体很难取得关于执行成效的资讯，也都无办法评估这些新政是否有效。环境正义基金会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强化10大面向的透明性，包括强制要求所有远洋渔船取得国际海事组织的编号，构建一个特别的国家识别机制，以区分出未经核准作业的非法船只，定时对外发布最新的船只和执照登录资讯，以及船只和船员的 IUU 违规事项和处罚的状况等。川特说，对付非法捕捞、过度捕捞和渔业界违反劳动人权劣迹，最好的武器就是提高透明度。中国应该积极在远洋渔业和渔业政策的执行面上面达到最高标准的透明度。这些对策包括打击中国渔业人士利用第三国家的权益船来到从事 IUU 的非法捕捞作业。 权宜船是指某国籍的船东选择向其他国家注册船只，挂上他国的船旗，变成他国管辖的船只。通常船东会选择渔业管理松散的国家来注册船籍。除了低廉的注册费、税率和自由聘雇廉价劳工等因素之外，另挂他国的船旗可以规避国际渔业管理法规，因此权宜船是国际间备受争议的做法。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